主，我们感谢你是我们诸般恩典的神，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谢谢你总是赐给我们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为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我们系列这样的一个学习你话语的时刻，感谢你再次将这生命的道赏赐下来，以至于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使我们在你右手中我们有永远的福乐。献上感恩，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谢谢你定义赐福于我们，因为你圣宴我们每一个人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们来读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份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乱、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好，以弗所书四章，今天我们要来要从七节再开始来学习。那七节到十六节这第二个段落，他谈到了教会里面的合一，还有主所赏赐的恩赐啊。我觉得这些的学习对在教会中生活以至于服侍的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有帮助啊。那谈到合一还有恩赐，那信徒在信仰方面啊，我们已经拥有那么多的一，大家记得吗？有哪几个一？就是在上一次的学习进度当中，四章四到六节的。好，我们来看来有几个合一的要素，七个，对不对？好，我们来读四节到六节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主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提到这七个一是教会啊，这可以真正在主里合一的要素啊，那就是身体只有一个，然后呢圣灵呢也只有一个，那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也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位主，然后一信一喜一神，阿们啊，就是这七个合一的事实。那我们刚提到我们在我们这么宝贵的信仰方面，我们拥有这么多的一，可是在合一所得的恩赐上却各有不同啊，也就是说恩赐虽然各不相同，却都是为合一的见证而赐下的。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七节到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阿们。好，那七节到十节这边就谈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好，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那我们常常谈到恩赐，那所谓的恩赐是什么呢？基本上它就是来自于主恩典的赏赐啊。那所谓恩赐，它是指神所赐给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一种侍奉能力。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七节还有十一节，他告诉我们关乎恩赐的事。来，我们来读四节，十二章的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十一节又怎么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很重要。我们要再次来学习何为恩赐，那这是最基要的。特别是在十一节提到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恩赐就是来自于神，他所赏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一种侍奉能力，然后我们要来服侍教会，使神得荣耀，也让人得建造，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容神一人。所以恩赐是圣灵随己意量给个人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两个确信。第一个确信是什么？恩赐是主所赐的。我们来说来，恩赐是主所赐的。那第二个确信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具备有至少一种恩赐，每一种基督徒至少你都会具备有一种恩赐。好，我们一起来说，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具备有一种恩赐。阿们。这两个确信很重要。所以恩赐当然跟天然的才干或能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天然的才干它是神的普遍恩典，每一个人都会有，就像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耶稣告诉我们的，叫日头，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不论今天这个人信主了吗，无论是不是基督徒，神仍然有这个普遍的恩典来给予每一个人。所以就像你看那个不信主的人，对不对？他们在社会上很多也很有成就啊，有没有？像有很多人是音乐家、医生，还有工程师，对不对？甚至有科学家等等，这些人虽然还没信主，可是他们仍然很有成就。好，那首先这是我们对恩赐的基本认识啊。那八节我们继续来读来，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也就是照基督自己所看为美的赏赐给我们。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将他的恩赐给予人呢？那八节就告诉我们，所以八节就说明了基督将恩赐赏给人的根据。好，同学们，这个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就是基督的得胜。好，我们再次来说，基督的得胜。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感谢主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仇敌而升上高天的结果，就使他在荣耀中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再来读诗篇的六十八篇十八节，我们来读来，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阿们。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所以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这边的掳掠仇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完全得胜，就把那一些掌死权的魔鬼，在掌死权魔鬼手下为奴仆的人，也就是那一些原本成了魔鬼俘虏的失丧者的灵魂，掳掠回来，掳掠过来，就使他们得着释放，基督的得胜。我们那个再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好，我们来读来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阿们。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告诉我们，所以八节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边说各样的恩赐，它就包括了属灵的各种福分，还有呢侍奉主的各种才干还有职分，都凭着主的恩典而赏赐给人，给我们，这一群 跟随主脚中服侍主的人。阿们。好，那我们接着来再来读四章的九节十节。九节，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阿们。好，那这两节是在刮胡里面啊。那这两节就解释了第八节所说的那升上高天得胜仇敌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乃是曾经降世为人，他本来是至尊，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且在他自己降为自卑之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这一处的经文也很重要，谈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虚己谦卑，以至于被神称为至高。二章六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你看耶稣基督是这么的荣耀神。阿们。所以这些对于我们领受基督恩赐的人，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同学们，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若要蒙恩，我们就必须更多的降卑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越自卑谦虚，神就能够使用你，使用我们。很重要，这是一条不变的属灵法则真理。一个人你越谦卑虚己，神就更能提升你，使用我们。我们都很希望被神重重的使用，对不对？你就走这一条道路吧。我们来看雅各书的四章十节。雅各书的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再读一遍。来，好，那六节我们继续来读了，也是在雅各书的四章。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阿们。特别是六节我们熟悉，我们常常会去引用，对不对？神要赐福给谦卑的人他抵挡骄傲的人所以九节这个刮胡，九节十节我们刚刚说他是解释第八节这一位得胜仇敌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四章十一节怎么说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一节开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他谈到了五种恩赐，然后也告诉我们这个恩赐也是一种职分。好，我们来说恩赐也是一种职分。我们常常这样宣告朗读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力。阿们。好，十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谈到了耶稣基督赐下恩赐之原则的根据，那十一节 他这边就具体的举出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的职分，五种恩赐的职分。那所谓恩赐的职分，就是他一方面是恩赐，同时又是一种职分。所以是职分的话，就是一个托付了，弟兄姐妹。那事实上神所赐给人的恩赐跟神所赐给人的职分，它是有很密切相关联的。因为神要人完成他所托付人的某种使命，他必定先给人足以成就那种使命所需要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你觉得你现在神托付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使命，然后是不是你在顺服进行当中，你也就是运用着神所给你的恩赐，这样的来与主同工呢？我们可以来省思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反之呢，神给人某种恩赐，也就是神要人，神要你在某方面，在这个部分你要去完成他的托付的意思。阿们吗？你要去完成神给你的托付。所以一个人，你是否从神领受的某一个职分，我们可以从他的恩赐上来看出来。我们刚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至少有一种恩赐，至少那有的人可能有两种三种甚至更多。所以我们刚刚说，一个人是不是从神领受的某种职分，我们可以从他的恩赐上来看出来，观察出来。因为一个从神领受属灵职分的人，他不是说去选出来的，对不对？也不是说去我们去委派他的，不是。是因为神所以赐给的恩赐，并且在那个方面的事情上面已经证明了他的托付。这样你们明白吗？阿们啊。因此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这个人他有那一种职分。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当中，在教会有这个弟兄或姐妹，他有教师的恩赐，并且他就照着神所给他的恩赐在服侍神、侍奉神。那虽然没有人来设立他做教师，可是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教师了。我们刚提到他就是按着这样的职分他在做教导，所以在这边谈到的五种恩赐的职分就是如此。他们所有的恩赐，也就是他们从神所领受职分的根据，一个根据。那另一方面呢，这五种恩赐的职分，我们首先可以按个人来说，个人得着这种职分是根据他们的恩赐。按个人来说，是个人得着这种职分是根据他们的恩赐。好，那我们如果按照教会来说呢，就是神是把这种职分当作恩赐来赐给教会，使教会因此可以得建立。我鼓励大家回去可以再听几次，会更清楚。所以恩赐、职分，好，那第一个这个恩赐的职分是什么？他所赐的有使徒。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林前12章28节。好，我们来读来。 Amen、哦、你看，所以是不是这个恩赐职分很多种、哦、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使徒是第一的、哦、那原文它是什么？就是奉差遣、哦、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所以哎，我们就知道使徒不只是一种恩赐，更是一种职分。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吗？好，十三节哈，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啊，很清楚，对不对？好，那谈到使徒的设立，除了十二个使徒是由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以外，啊，你们回去可以读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六节，看当时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来案例啊，他十二个门徒为使徒啊。那除了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十二个使徒以外，还有圣灵所设立的使徒，那是谁？就像保罗、巴拿巴。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使徒行传是三章一到四节，还有十四章的三到六节。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节，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阿们、哦、圣灵设立。好，那十四节三章六节，三章到六节，来，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涌，阿们、哦、你看保罗、哦、还有巴拿巴、哦、他们被圣灵安立之后，他们接着就去服侍、哦、所以我们透过十四章三到六节，我们看到他们当时所经历的。所以按圣经所记载的，五旬节以后，使徒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五旬节以后，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看他们主要的任务有哪些。首先就是我们刚提的，首先见证基督复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来，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主，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阿们。好，那他们的一个使命也是包括建立教会。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节，来，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另外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的一节，还 还有八节到九节。加太书一章一节，还有八节九节，我们来读来。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他们主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确定真理的标准，传道、传福音、传扬真理，唯有真理才能够使人得自由。好，那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再来读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他这边谈到了善道，我们来读来。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边的善道指的就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那你们可以回去再读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有约翰二书九节到十节，这边也谈到了这个彼得书信跟约翰书信所提到的所谓的福音真理。好，那另外他们的主要任务又包括什么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到七节。好，林前十五章六节，我们来读来。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阿们。所以表示什么？他们都见过主的复活，真实的经历过，不只跟主生活过吧，也都看见过主的复活，死里复活。还有最后一个他们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好，我们来看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他们并且有权柄行使神迹来显出异能，所以说这些都是使徒们主要的任务，见证基督的复活，建立神的教会，还有确定真理的标准，以及什么？他们都真实见过主的复活，以及有权柄行使神迹显出异能。所以神所赐的使徒，第一个是使徒，那接着是什么？先知。那在这边所说的先知，他既然说是耶稣基督赐给新约教会五种恩赐职分之一，所以很明显的，他当然不是指着旧约的先知。我们先来看旧约的先知。旧约先知最明显的一种工作，就是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说预言，或者呢是借预言来警告劝导当时的众百姓。那新约先知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先知讲道。新约的先知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先知讲道。那做先知讲道的目的是做什么？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造就教会、教导人恩赐的。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来对照，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还有三节到四节。好，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好，那三节四节呢？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啊，就很重要了。我们就知道，哦，新约时代先知的职分主要是这个，啊，他不会去恐吓人，他不会说我是先知，我讲出来的话是让我们怎么样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是，不是的，是做什么？造就、安慰、劝勉人，啊，这个很重要。那在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时候，也就是圣经的各卷 书还没有完成之前，先知的任务是讲述从神来的直接启示。但是在后来圣经的各卷书已经完成了，也就是神的启示都已经完全了的今日，啊，先知的职责就只是讲解神所已经启示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做先知讲道的先知。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启示录最后一章，来十八、十九，来，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啊，神的话，啊，我们在看重，我们要敬畏，不可加添或减少，凭己意，啊，去解释甚至去分享。所以就是说，神在教会中兴起有这种恩赐的人，就要使教会因他们得着建立、得着造就，啊，所以这是先知的职分，啊。那第三个是什么？传福音的，哦，教会很多人有这种职分哦，传福音的，啊。那所谓传福音的，就是特别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特别有这个能力去宣讲救恩，就引领罪人归向基督。那我们刚提到不只在现今的教会，你看圣经当中很多的使徒多半也都有传福音的恩赐，就像这个那个腓力，有没有，就是圣灵要他，有没有，在旷野跑步，对不对？靠近那个时候那个埃及的那个官，有没有传福音给他，啊，一样，啊。那像保罗也是啊，保罗他是奉召为使徒，那罗马书一章一节就说他不只是奉召为使徒，并且是特派，哎，你看特派，啊，传神的福音的人。还有彼得，啊，我们熟悉的彼得是使徒中的领袖，那他也是首先开始传福音，使多少人悔改，大家记得吗？三千人啊，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你们今天回去可以读使徒行传二章，啊，我们今天先来读这个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阿门。你看，这就是初代教会他们的教会生活，啊，非常有规矩，啊，如常的每一天的。就像这个但以理，你看我们提到他在异国受逼迫，对不对？不能拜你们的神。那他回到家之后，你看圣经是不是记载但以理书说他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怎么样，一天几次敬拜神、祷告神，向着神的城，也就是说向着神三次一样的，哦，所以我们提到初代教会，哦，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敬虔的 这个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就发现初代教会神在当中，你看兴起了那么多为他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如此的去兴旺主的福音。阿们啊。所以这是彼得的经历啊。那我们刚才说那个腓力也是传福音的，不过腓力哈，他不是使徒哦，他只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执事啊，这个是我们稍微补充的啊。好，那第四个这个是什么？恩赐职分是什么？牧师，对不对？是不是牧师？对，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牧师，牧师哈，他在新约当中，他可以分为三种用法啊。其实他牧师，他这个原文就是有那个牧羊者的意思。好，那我们提到在新约当中有三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就是指他是普通的牧羊人啊。那第二个用法是什么？他是指主耶稣。那第三个用法就是指在教会牧养神的羊的人，就是牧养教会的人啊。那圣经在这边只有在这边把它翻作牧师，也就是说在这里啊，用这个字来表明这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还有职分啊。就像我们教会有牧者一样啊，是牧养信徒，牧养信徒的神的工人啊，神的工人。好，那最后一个职分是什么？教师，对不对？那教师啊，我们望文生义，我们就知道是教导人的嘛，对不对？教导人要明白圣经，所以教师的恩赐职分，他会有解经的恩赐。以至于能造就信徒学习侍奉主的人。所以你看，每一个恩赐职分都重要，对不对？你看像教师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巴拿巴未受圣灵差遣之前，他们是跟安提亚教会中的西面、路球和马念同被称为先知和教师。所以现在在教会中装备训练信徒侍奉主的工作，应该也是属于教师恩赐里面的工作。阿们啊。所以这是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就是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种恩赐的职分。好，那我们回到本文，我们来看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来，十二节到十六节，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接下来这个段落他就谈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恩赐职分，也就是说恩赐的效果还有运用。好，这五种恩赐的职分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那他们对于教会到底能发生怎么样的作用呢？在这边首先它可以分为三方面，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学习。你看十二节首先说什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教会的建立，对于教会的建立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这边所谓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意思，它不是指只是指说、哦、我们去执堂去设立一间新的教会， 不只是如此，它更是对已经设立的教会在真理还有灵命，就是灵性方面要加以怎么样造就、栽培、坚固、哦、这很重要，坚固，以至于使教会不但有基督的生命，并且是有强健成熟的心命，而、啊、不是只是那么久那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啊、我信主很多年了啊，你这个人还在吃什么喝奶、哦、圣经说不能吃干粮、哦、一直 停滞在那边不够的。所以教会生命的强健就有赖于信徒各尽其职，有赖于什么？信徒各尽其职。那信徒的各尽其职就有赖于信徒个人灵品德，就是灵命的长进。所以这五种 有恩赐的人，就是神用来教导并且建立信徒，使他们使我们在灵命上日渐进步成长，以至于完全，并且知道如何跟别的肢体同心的来侍奉主，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忠的意思。所以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提到说这个五种恩赐职分神赏赐给教会了，所以对于教会能发生怎么样的作用？哦，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对于教会的建立这个方面啊的坚固。好，那第二个方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三节的十三节说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对于信徒的灵命这个方面啊。所以这边谈到了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只等到，他就说明了这一位神赐下这种恩赐，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信徒们在灵命上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来想想，到目前为止我们身上有多少基督的身量啊？我温柔吗？良善吗？正直吗？等等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那些在神所托付的职分上去侍奉神的人，应当如何来培育信徒。哎，不是说哦，我们刚才说传福音哦，传福音了哦，你看信主了啊、哦，我们只是把他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得着基督的生命而已。不是啊，还要继续上阶梯，对不对？哦，就像以前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去朝圣，对不对？啊、哦，所以不只是如此啊、哦，还要进一步来栽培培育他们，直到长大成人，能够自己站立得稳的地步。所以我们常常说，所谓的成圣，哎，真的是一生的路程，对不对？啊、哦，无止境的，啊、哦，无止境的。不能停顿的，就像得胜，不是今天得胜，要一直得胜啊！啊，还得胜有余啊！啊，这个有余，也就是说，这个有余啊，有这个见证啊，有这样的恩典来可以跟人家分享，来激励人啊，他们也可以成长。阿们啊！所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很重要， 同学们，他就是在生命上像谁？像主。腓立比书提到，也就是会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来读二十四节来，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我们常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如此，生命上会越来越像主。不是信主之后脾气越来越暴躁，哎，那你信的有问题了。你禁食回禁食一个月啊，去悔改啊，一定会生命越来越像主啊。他信耶稣以后不一样了，真的都不一样的，哇，很棒。你看那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这边说什么，然后呢，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就是生命成熟，离开什么幼稚和无知的阶段，离开幼稚和无知的阶段。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怎么说，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好，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阿们。你看，这就是摩西的祷告，有没有？摩西祷告大家记得吗？诗篇九十篇，我们来看，来九十篇十二节的吧，诗篇九十篇，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什么心啊，大家记得吗？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阿们。所以这个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填到什么，就可以怎么样，所谓的分辨好歹嘛，什么是正确的，什么 是不正确的，所以这就是拥有一颗这么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的心，去明辨，去分辨。所以我们刚提到长大成人就是生命成熟，离开无知跟幼稚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两种经历都跟上一句话认识神的儿子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认识越多，我们的灵命就会越长大，就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生命功课。好，那第三个，这个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对于异端的辨认啊。十四节告诉我们，你看，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你看这个在现今世代，你看这个所谓的信仰这么混乱的时代，你看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很重要，特别是世界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特别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常上网听这个看那个，对不对？我们要谨慎有些啊，你看你刚接触刚看觉得说，哎，对啊，没错啊，讲真理啊，讲耶稣啊，可是假以时日你不谨慎的话，你就是像十四节所说的，你就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怎么样各样的异端所以你看十四节紧接着上一节，它就说明了信仰基础的稳固和生命的长大成人。所以我发现我们教会各小组，我们在所谓的读书然后做一些属灵的这个细部这个分享，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是攸关到所谓基要真理的确立还有学习因为我们刚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说明了信仰基础的稳固和生命的长大成人。那目的是什么？要防止信徒陷于异端迷惑的一个罪，有果效的方法。那反之呢， 那一些在灵命上和真理的知识上没有长进的孩童，他们就很容易陷入异端的错误。所以这边就说，就中了人的诡计，还有什么欺骗的法术。那什么是人的诡计啊？他应该是指那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他们所讲所传的似是而非，听了对哦，对对对，没错，好像是这样，这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啊。然后他们就说，这是根据圣经啊，可是他们是随己意啊，就是曲解圣经啊，抓这个拉那个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谨慎，读啊读啊，不是抓啊这一节我要的啊，然后你上下文都不去看，甚至是可能就是上一不止上一段，可能其他的章节什么，我们都要去对照，很清楚的来读。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灵修要稳定，就是稳定的读经进度。阿们啊，这是在爱心里，我们再一次彼此来提醒，彼此来勉励啊。我们不曲解圣经，不去牵强附会啊。所以那些人是为了达到他们不正确的目的。那欺骗法术，按照字面的意思很清楚，它就是指那一些在教外异端不对的人所行的邪术。那它也包括在教内一些什么假先知所行的啦，所说的啦，什么什么超自然形式，他们借着这个魔鬼的作为。所以一般灵命没有长进的信徒就是还很幼嫩的这些人他们就很羡慕这些，都要看到这些。所以耶稣有没有这样感叹，哎呀，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要看那么多神迹奇事才要信呢所以说这些人总是常常以所谓的奇事是一种哇很高超高明的经历，然后不去明白它的来源为何，然后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去跟随了，结果呢就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这边形容的很好，飘来飘去，像雅各书一章说海上的波浪飘来飘去，今天在这边明天在那边跳来跳去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样，没有辨别的能力没有辨别的能力。因为这些人这些信徒在信仰上他们没有以真理为依据。你看那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在书信结尾就提到说教会啊要扶持真理很重要我们要以真理为根据不只凭自己一时的喜好，加上对宗教信仰这个观念不正确有恶心贪心你只是想从神那里得着益处得着利益，所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受到异端的诱惑受到异端的诱惑。我们来看两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这两节经文就又做一些说明很好。来，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很真实，对不对？那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又说什么？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边饮食它意思更广，不是指吃喝，只是那些世界的那些世俗的所以这边很重要，我们的心要靠什么得坚固才是对的？靠恩，阿们靠这一位赐我们诸般恩典的神好，那十五十六节他继续说什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所以十五十六节最后这边就谈到我们怎么样的来运用。好，那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些恩赐，才能够使我们委身的教会，神的教会能够增长。你看教会增长，我们就能够受益哦。阿们，我们一定能够受益的。所以这边开始就说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好，上一节所提的五种恩赐当中，我们可以说每一种它都已经包括了 说话的恩赐。你们回去再复习一下，是不是就像牧师所说的，他每一种恩赐都包括了有说话的恩赐，也就是说都在话语上作为神的出口，是神的仆人主要的职责之一。你看说话很重要，对不对？说话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们如何使人信服神的真道呢？以至于可以离弃各种错误的道路，就归向耶稣基督。你看就不需要，就像保罗说，我传道，我传福音，我不是用高言大志，还有金夸的虚言，不是，不需要，只要说什么，答案在什么？十五节的第一句，用什么？爱心说诚实话。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来看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边说的诚实话就是一种忠诚的忠心的劝勉劝告，将弟兄姐妹他的不足短处，我们很诚实的来告诉他也就是说没有掩饰，或者是我们很照实的按着真理说话。那其实这种话人都不喜欢听，对不对？ 人心都是抵挡的，也就是都不会受欢迎的。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在主的光照当中去诚实来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为人的情面去歪曲真理。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着彼此的人心祷告，因为所谓的诚实话对听见的人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可是有时候也会使听的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觉得难堪。所以为什么这边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是带着轻慢的态度来说。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我们来看来，好，你们来读来，你们所当行的所以这个目的是要使人和睦，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阿们。好，那接下来凡事长进，就是我们也要以有求长进的心来运用已经有的恩赐，就是神给的。那这个是运用恩赐的原则之一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在工作当中，我们要不断有学习的态度，这就是你灵命可以长进的秘诀那这个长进就包括使自己还有使别人在灵性上都可以长进都可以长进那接下来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你看这一句话也包括上一句凡事长进之内不读凡事长进，凡事 要也要连在哪边？主耶稣基督啊，啊，那这也是凡事长进的原因之一，就是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哦，你看那个哥罗西书一开始就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藏在哪边？基督里面呢、啊。所以我们要连着耶稣基督啊，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自己养分啊，泉源啊，恩典啊，福分啊。所以就是说，不离开以基督为元首的意思，啊，那你就这样的运用恩赐，这个果效哇，一定很美，很棒，啊。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形容的很好，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不连于元首，就成什么尸体。教会的一切活动若不连于基督，不尊基督为首，便都是死的。我们可以思考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不能造就生命，就不能使教会增长，就失去属灵的能力，没有工作的果效，就会日渐退后，日渐退后。好，那十六节说什么？靠他联络，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的功用等等。好，同学们，十六节这边是按着十二节的观念，什么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来谈，来教导我们个别信徒就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就是这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很清楚。所以这些不同的肢体，我们就各有不同的恩赐，成为这身上的百节。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形容的很好？你们身体的器官好多好多，对不对？可能你就是眼，他就是耳，然后臂啊是脚，对不对？玉梅，你是什么？你要成为肝吗？也可以，我们心脏啊、手啦、对不对？等等的头发、眉毛也是，对不对？身上的百节都必须靠它联络得合适，眉毛，你也不能叫随便一直眨眼啊，对不对？眼睛就不能发生功用啊，所以就是百节在适当的地位上就发生了功用，所以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是靠他的安排，使各种不同恩赐的使徒能站在身体合宜的岗位上来做工，所以这边说靠他，就提醒我们哦，提醒教会啊，就是其实也不只提醒教会的牧者啊，应该提醒教会的同工们啊。我们要凭着主所赐的智慧，照着神所赐给信徒们的恩赐，来调理、来安排，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岗位上，怎么样来服侍神、侍奉神，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这是我比较喜欢这个人，我看他很顺眼，安排他，这是比较好的服侍等等，不是这样。不凭自己的私意来安排。那另一方面很重要，也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照主所赐给我们自己个人的恩赐，首先要顺服主，然后借着他仆人的安排在教会中来侍奉神。所以你看是要互相配搭的，互相配合的。所以我们刚提到，而不是凭自己的爱好，我抢着只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不是啊？那个我觉得我做不来，我就不想做。好像清洁工作，好像做的人比其他事工比较少哈。我们要宣告阿门！哇，每次教会的服事那个清洁，哇，很多人都要来参与，因为我们要打理神的家嘛，阿门！我们要顺服神的安排调理哈。所以我们刚提到，百节各按其职，联络得合适。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很重要。你看我们四肢五官百节不是都是神所安排妥当的吗？人也不能够去改变，所以教会中的服事也是一样， 要各按其职联络得合适。好，那最后这边说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你看首先要百节各按其职，然后才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一定是一个对的步骤啊。所以我们刚有做例子，眼睛一定有眼睛的功用，眼睛要站在它的岗位上尽它的职责，耳朵也一样啊。那手呢，手当然也要照着手的功用站在它的岗位上尽它的职责，然后照着自己的功用彼此来相助，彼此配搭。所以也就是说是眼睛，眼睛就不能够争着做耳朵，耳朵也不能争着做手的工作，要各自按着各自的恩赐为别的肢体求利益。这句话重不重要？我们要用各自的恩赐为别的肢体求利益，求好处，才能够互相得着益处。我们都需要彼此相助，阿们啊，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无法具备全身百节的一切功用啊，我们都需要彼此帮补，彼此联络，才能叫身体渐渐增长，以至于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身体必先增长。好，最后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四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好，很重要的一个 ending 结尾，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感谢神，今天的学习我想对我们在服侍神这样的一个领域方面有很美很好的一些提醒，特别是建造，阿们。那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圣言里面得着属灵丰满的扶持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再次用祷告来感谢神，来回应神，用祷告来尊荣神。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合意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刻，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透过你话语，主啊，使我们再一次在你的真理得着自由。感谢你在教会赐下各种不同属灵的恩赐，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这也是一种职分，是你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使我们的教会成全，你在教会，主啊，使我们各尽其职，以至于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渴求当中赐下够用的恩典，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认识主神的儿子，我们得以长大成人，以至于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基督里委身服侍，彼此来配搭，彼此来连结，彼此来相爱，彼此来合一，以至于在服侍的当中尊荣高举你的名。主啊，谢谢你定义赐福于我们。主啊，让教会在地上成为你的光和盐。主啊，继续使用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日子里。我们感谢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在每一天仰望你的日子当中，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愿神。